从那个律法书或者我们说的摩西五经，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历史书。我想我们在开始前要一起有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你将你的心意借着圣经来启示出来，而且我们感恩你向着我们的启示，是很体贴我们，因为你是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来向我们表达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过往，你透过 Michael 让我们学习了创世摩西五经，让我们在摩西五经的里面看见主你自己向着我们的爱，你自己何等的愿意与我们同在你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分别为圣的子民，能够归给你为圣，能够在这个地上成为你自己荣美的见证。你也给你自己的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你要将那个迦南地那片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主啊，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同着几千年前的这些的以色列人，我们要一起的去进入那一片的应许之地。我们求你在今天来与我们同在，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其中看见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顺服你，信靠你，知道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就把今天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想我在这边有个表格哈，一个是我们看，我们知道圣经呢，特别是旧约圣经，希伯来圣它是有一个叫希伯来圣经的划分的，就是犹太人他是怎么来去读这个旧约的圣经的，它是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那它其实律法书刚刚前几堂课，Michael 带我们一起走过一遍哈。那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会去看的这三卷书呢，《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士师记》包括《路德记》，其实，按着它的这个分类，应该是《撒母耳记》在一起，因为其实它的主题是非常相同的。因为到了《士师记》，他们想要立一个王，那到《撒母耳记》就是立了一个王，那所以，它有它的这个的分类，也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哈。而且这个先知书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先知，我在这边有写出它的意思。那个先知的意思特别讲到就是上帝在说话，这个先知书。所以你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有我们要有一个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这是上帝在对我们讲话。那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并不是说他会。当然，神的代言人里面，就他所讲的话呢，就一定会包括一些将来的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先知呢，有预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先知更重要的，他的一个工作就是代表神来说话，代表神来说话。好，那他的这个路德记就放在圣卷的部分哈，历代志。那我接下来会有三堂课，包括今天。我们就是会去看，我们是按着基督教的圣经的一个分类，我们把它全部放在历史书的里面。我们今天就会去看《约书亚记》《士师记》还有《路德记》。那我觉得，基督教把它《路德记》和《士师记》放在一起，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当我们去读《路德记》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第一句话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也就是说，《路德记》这里面这个故事，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是在这个士师的时代。所以这是这个圣经的一个的划分。那我这个部分呢，有连续三堂课，我就会跟大家看几卷的书。那后面你会发现，历史书的《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以斯帖记》，我们自己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把它放和一些先知书放在一起去读，因为这边讲到是被掳回归的一些的历史，我们就会把它和一些先知书放在一起。那所以我下一堂呢，就会跟大家去看《撒母耳记》上下啊，《列王记》最后一堂是《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那其实《撒母耳记》上下也好，《列王记》上下也好，《历代志》上下也好，在 犹太人的分卷当中，它其实是一卷书，啊，是一卷书。好，我就是简单介绍一下。那我想我们在进到这个约书亚记之前，我们去看一下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生命的进程。我们会看见说他们有以色列人从第一代他们在埃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因为忘记神就受奴役在埃及受苦，那当然神就打发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啊救出来啊，然后让他们走旷野的路，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是使他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要做神的子民，在那边单单的侍奉神。那这是我们常常说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可是呢，我们之后还会去看他们这些人呢，当他们走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啊充满了抱怨、不信啊，因为在旷野很辛苦嘛。那其实也是在旷野的期间，神开始将这个立位记啊、民数记啊、生命记，就是神的律法，他所讲的神的律法就颁布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教导他们怎么去学习顺服，教导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认识这一位神啊。所以他们在整个旷野里面漂流了40多年，他们生命就被纠正被建立，然后到了第三代他们就是要进迦南。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不是到第三代，到第二代他们就进迦南。那他们在迦南地，他们要因着信心的顺服我们看到刚刚他们进去的时候就是因着信心顺服神而得胜啊。然后呢，神是做他们的元帅，为他们征战，他们在这个应许之地安息。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在约书亚记里面会去看到的哈。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三代人的这个比较呢，就是第一代是摩西跟亚伦，这个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群人呢，他们就是他们的结果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最后倒闭旷野，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那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当年摩西打发的两个探子的中间的一位。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就神就差派就是重新选立了一位他的仆人。然后呢，就以色列人当时就跟随约书亚就进到迦南地。但是我们看见是说如果大家读过这几卷书的话，你就知道说他们其实并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全部的去消灭当时外邦的民族和偶像，所以那个结果就是他们就被异教之风蚕食，他们跟他们混居在一起，慢慢的就被这个偶像就成为他们的网罗。好，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说其实这个他们约书亚，我们知道他是40岁的时候他是就是去探，作为探子去探那个地嘛。然后后来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不信，他们就在旷野漂流这么多年所以漂流了40年。到了85岁的时候，他就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了。他们用了七年的时间去征战，他们在迦南地区征战用了7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在这个迦南地安居了多少年呢？安居了十八年。约书亚是到110岁就离开的哈。好，所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他的这个大纲，整个约书亚记的大纲。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他的本来他的名字在民数记里那里呢，他的名字叫何西阿。这个何西阿呢他这个希伯来的那个发音，他那个意思呢其实是救主的意思。其实是和耶稣的那个希腊文的耶稣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其实所以我们常常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会是说约书亚记就好像一个预表一样，约书亚是代表着耶稣基督，而在整个的征战迦南地征战的这个过程，就好像我们今天因着基督我们得着救恩之后，我们已经得着神儿女的身份了，可是呢你要得着那一个生命的产业，那个基督要给我们的基业，你还是要去征战，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充满着征战。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带领大家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就面临着这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要去征战。那整卷书大概可以分两个大的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1到12章，他们去在那里征服迦南地；另外一个就是13到24章，他们征战之后，他们得地分地。那其实我们会看见说，在1到5章的时候，啊，在他们进去征战之前，神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预备。神要预备，征战之前要有预备，先预备什么呢？先预备人。我们看见神先预备约书亚，神先预备约书亚。在第一章里面特别提约书亚是嫩的儿子，嫩的儿子约书亚。然后呢，如果你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前前后后大概有4次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约书亚他是作为摩西的帮手嘛，之前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作为摩西的帮手，现在摩西死了，摩西不能够带他们去到应许地，他就肩负起这个重任。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其实是有胆怯的，所以神一直透过一直对他讲话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在约书亚记的1章5到6节，这里神亲自对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你必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所以神的同在，神应许的同在，对于约书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先预备约书亚，然后呢，神不单预备了约书亚，神也借着喇合的归信，那约书亚同样打发探子先去窥探一下，那也是借着当地的人，一个迦南人，一个女子喇合的归信，在那里预备以色列人的心，预备以色列人的心。所以约书亚的2章9到11节，这里说，我知道耶和华已就是喇合说的，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发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那个打错字啊，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其实透过喇合是在那里预备以色列人的信心，让以色列人有勇气有胆量能够去跟着神来征战。那接下来神就做一件事情，是让他们行割礼，行割礼，因为在旷野的这一代他们没有能够行割礼，借着行割礼是让他们确认他们自己属神儿女的一个身份，属神儿女的身份，因为割礼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嘛。然后不单是这样呢，神也亲自的去向约书亚显现，然后约书亚还说，哎，你是来帮我的还是你是不是来帮我的，然后神说，我不是来帮你的，我是要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的。也就是说表明那个关系啊，神不是帮助者，神是带领者，他是统领者。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在1到5章整个做好预备之后，第6章他们就开始去攻战，他们就去征战。好，我想同样其实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需要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去预备，当我们面临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好，神，我们不是单枪匹马的。好，我们接下去还会去看这个约书亚这个人的后半部分。但是我想我们其实在约书亚里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拦阻在里面，特别就是所谓的很多人的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暴力的问题。无论是你刚刚信主还是信主很多年，很多时候当你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有这种的想法出来。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是从神的爱从神的恩典进入的，我们领受的这位神，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是充满慈爱和恩典的神。可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约书亚记里的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的用刀杀尽 进行毁灭，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进行毁灭。所以有的人就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一种种族的清洗，好像是一种种族的灭绝在里面。好，然后人就会开始想，为什么神会是这样子的哈？而且在申命记我们也看见，其实在申命记的时候，神已经提醒他们说，你们去到那地的时候，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存留，要灭绝尽尽。当我们看到这些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的问题就出来了哈。好，所以我们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谁的土地？他们要进去得的，神要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是谁的土地？二就是谁是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去看种族灭绝的问题。我想我应该快一点哈。那谁的土地？简单来讲，我们普遍的世界的看法就是，谁住在那片土地上，谁就拥有那片土地嘛。那迦南人一早就住在那个地方了，那土地就当然是属于迦南人。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和旧约的观点去看呢，无论是诗篇、申命记，还有很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上的，都属耶和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去看救恩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看创造，就是我们这个人整个的全地，因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这个人也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我们的奉献，我们只是把神给我们的拿出来给神而已，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好，所以这是一个主权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看的地是属于神的，土地是永远属于耶和华。既然是属于神的，那神就有权柄说我要赐给我所拣选的那个人。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先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那以色列人啊，神应许他们要进去的这个迦南地呢，住在那个地的人原来就是以亚摩利人为代表的这一群的迦南人呢，他们其实受到神的审判。在创世纪十五章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说了，你们要进去的那个地哈，就是亚摩利人所住的地啊，为什么要等400年？因为那个地方的人的罪恶没有满盈。所以神其实是给了他们有400年的时间，可是直到他们整个的堕落到一个地步，叫满盈啊，罪恶满盈，满溢出来，就是没有办法了，是就是神的时候也到了。所以神是借着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地去审判当时的这些的亚摩利人，以亚摩利人为代表的迦南人。所以并不是说神偏爱以色列人，神偏爱以色列人过于其他的民族。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弃绝神的时候，神同样会将他们从那个地赶走，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从谁的土地我们去看到的哈。另外我们就是再去看说谁是以色列人。我们说神赐福给以色列人土地，神赐给以色列人土地是要本身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他们能够活出他自己的旨意，也是他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已经跟亚伯拉罕讲的，就是神的心意是要让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神的心意是要使万民能够来归向耶和华，能够来认识他。所以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我们怎么去定义他？我们会发现慢慢的去定义这个以色列人就不是从一个血统的层面，而是基于他们在神的使命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我们同样可以从喇合的例子来看，我们说从喇合和雅干的例子我们去看。那喇合本身他是一个迦南人对吗？可是呢，喇合因着他归信耶和华，他其实就进入到以色列这个群体，这个盟约的群体里面。他不但进到这个群体里面，他甚至在去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而雅干，我们知道在灭以色列人在去爱在那个爱城的时候失败了，那个失败是因为雅干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他没有尊神为大。所以呢，雅干他本来在血统上他是以色列人来的，可是因着他弃绝神，神也弃绝他， 可以吗？所以，包括我们在后面看到约书亚记的8章30到35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里说，他在筑一座坛，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有本地人、有寄居的、有长老、官长、审判官，所以当时不单单是这个血统上是以色列人的人，他们中间寄居的，他们愿意来认识耶和华神的，愿意来归信耶和华神的，他们都是被接纳进入到以色列这个群体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是以色列人，在神的心意当中，是领受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指的就是那些愿意委身于耶和华旨意的人。所以，当我们再去看这个种族灭绝的时候呢，我们看，刚刚我们也看了这个经文，第10章的经文，你看到那个没有留下，我只是举出这一些很，如果你去读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感受是很不好的，因为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去看第10章和第11章，就会真的会有这种种族灭绝的这种问题出来哈，但是其实我们说经文要上下文全部读嘛。如果我们再去看前面的经文，多看几章经文连贯起来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第10章到第11章的这个战争是发生在南部战争和北部战争的时候。其实这些战争是为了防御，就以色列人是防御性的，是那些迦南人他们主动的要来进攻，他们是主动的去进攻以色列。那以至于这个战争爆发，那就会出来这个非常我们说惨烈的战争了哈。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讲呢，我们也知道是说如果大家继续往后看约书亚记15章，包括去读士师记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好像不是像第10章说的没有留下一个进行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好像我们全城的人都被杀了一样，也不是。因为你当你继续往后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他们还有很多的人没有赶出去，特别你读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赶出，没有赶出，很多人他们其实留下来了。事实上，我们去想象，当我们这些人都没有经过战争，通常战争来的时候，有的人是会主动去抵抗的，那去抵抗的人呢，很多可能就死掉了，但是也有的人他会躲起来的，他会藏的。他也会干嘛？他说我来归顺你，是很不同的。所以，在实际的战争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死掉了哈。所以特别你去看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是迦勒后来要去得的这个城，迦勒要后来再去进去继续去征战哈。所以那第10章到第11章这里有关战争的描述呢？那圣经学者就认为它是古代对征服的一种的记载的模式，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方式，对于战争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记载，他们形容的并不是说代表这些城镇和所有的居民都被毁灭了，而是那些积极抵抗的人死了，积极抵抗的人死了，所以事实上有很多人是会躲藏起来的哈。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是说整个以色列的群体呢，它不是一个很封闭的群体，封闭的，它不是封闭的群体，被杀的那些只是一些激烈抵挡耶和华旨意的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但是实际上他的死伤也是很严重的，我相信，对吗？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种族的清洗哈。我想这个给大家，如果有人问起，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回应了。那我们看到后面的约书亚记的最后的部分，其实23章到24章的最后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讲又回到约书亚这一个人。约书亚，他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是他是全然的信靠和顺服这位神，以至于征战得胜。而且你看见他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他从来不是说我带领你们去征战得胜，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说，耶和华这位神为你们征战，你们看见，你们都见证了，耶和华这位神是为你们征战的这位神，所以到最后，他就呼吁这些的百姓去选，去拣选， 你们所要侍奉的，立定一个心志要去侍奉这位耶和华神。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我在预备的时候神特别让我看见的，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一直在说摩西我的仆人，讲到的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的仆人摩西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他啊，现在是约书亚，你要起来，你要刚强壮胆，你要起来。那直一直到了约书亚记24章29节那里，出现了一个词叫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一直说约书亚是领袖，约书亚是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领袖，可是神让我们看见他是仆人，他是仆人。仆人的特质是什么？仆人的特质就是信靠和顺服，仆人的特质就是去高举神，仆人的特质是看见不是他带领百姓征战，是耶和华神带领百姓征战。我们今天很多就是讲领袖，领袖要怎么样，教会的领袖要怎么样啊，这个职场的领袖要怎么样，可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提到的都是仆人，仆人。我们会说领袖的一个特质是仆人，但是圣经上讲的是你就是仆人，没有讲到我们是领袖，我们就是仆人。好，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看见，就是他作为耶和华的仆人，他因着信靠，他信靠，他顺服，然后神就为整个的群体去征战，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安居了18年。好，那当然很遗憾的就是到约书亚自己也遇见了，到31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那言外之意就是当他们死了，他们就离弃了这位耶和华神。那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哈。那我们就去看到这个当然我在这里不再去，因为约书亚是非常明显的预表耶稣基督哈，他这个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他亲自的去为我们胜过死亡，胜过罪恶。那到了第三代，我们说约书亚之后的第三代以色列人，他们就士师记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他们不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其实这个是让我们去思想一下也有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的看见。所以第二代征战，他们那么真实的看见耶和华神为他们去征战，那些的民族都是那么的高大，可是他们却可以得胜。可是到了第三代，当这些人死了，长辈们都离开了，新的一代，圣经上说他们是不知道耶和华神，也不知道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们自己的下一代认识这位神吗？我们自己家中的儿女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吗？好，他们对这位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种的认识哈？我想这是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的提醒。好，而且到了士师记的2章，我这里没有给出来，第7节又重复了约书亚记24章31节，再一次重复说，当约书亚和那一代的人死了之后，他们就离弃耶和华神，他们就离弃耶和华。这是我们在进到士师之前我们要去看的。那结果就是他们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受压制。好，这是士师记里面2章20节到3章6节，我们看一下他们因为他们不守神的约，不听神的话，所以呢神就说，我就不再把这些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了，有一个目的，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的道 不肯，所以他们就进入到了一种的循环。我们一会儿会去看，他们就是在这四百看一下啊，从《使徒行传》的13章19到20节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是说他们在这个世事的年代，他们经过了450年的时间。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他们就是在这种的征战得胜，然后又被压制，然后又呼求要去征战，所以在前前后后，神为他们兴起了12位的士师。这12位的士师，我们通常会分成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这个6个大士师和6个小士师不是根据篇幅来分的，而是说，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会看见它有一个模式出现，那个模式就是。当一个大，我们所谓的大士师出现的时候，他之前都会出现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每一次有一个大的士师出现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出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所以神就给他们兴起士师。那士师的本身它的意思，它有审判的意思，但是士师。他被兴起来不单单是做审判官的，他好像当时的一个行政长官一样，他也像一个军队的统领统帅一样，他其实是去带以色列人去征战的哈。这边的字还可以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的大纲，士师记整个的一个主旨就是他们在罪里面打滚，你看见的就是在罪里面打滚。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去读这卷书，他说他感觉他读完士师记，他就要去洗澡。就觉得里面，如果大家读过哈，特别到17到21章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内部他们自己的堕落、他们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你不敢想象为什么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会处在这么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你想想是450年的时间呐，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到第二章，表面看它是一个军事上的失败。外在看是军事上失败，你就看到非常多就是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但是它其实代表了内在的一种属灵上的失败，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转向偶像。那这些偶像，外邦的偶像就成为他们的网罗，成为他们的荆棘。到最大的那个部分就是中间的那个部分就是3到16节。讲到的这个神就兴起士师，12个士师，他们就你就看到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的循环。有的人说这个循环是6次，有的人说是7次。那这个技法的不同是在于，你要不要把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他想要做王的，他那段时间的历史计算在内。如果计算在内呢，就是7次的循环；不计算在内，就是6次。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这种恶性的循环的里面，他们极大的失败里面，我们其实是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的拯救，看见神的拯救。当然，你如果我们去分别去看这些士师的生命品质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一个不如一个。虽然在希伯来书将基甸、耶弗他、参孙都是列为信心嘛，信心的伟人，对吗？可是信心的伟人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人，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把他给分开。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不代表他在他的生命品格里面，神就他就是完全的哈，不是的。如果你去看参孙，特别看回到看参孙的时候，真就是你不敢想象为什么神会要用这样一个领袖，但是神要用神可以用任何他要用的人，在那一个特定的时段来。拯救当时他的百姓哈。那到了17到21章，就是他们内在信仰的崩，这个道德问题、信仰的崩塌，他们自己造偶像，他们自己造以福德，然后自己设立祭司，啊，完全不遵行神的律法，好像完全不知道，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不知道神的律法一样哈。然后设立非法的祭司。从17章开始，就重复出现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重复的出现，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里的个人任意而行有一个更好的翻译，是个人做、个人行自以为正的事。他们不觉得他们做的是错，他们觉得他们做的是对。他们没有王，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王。他们做他们以为对的事情。这句话反复的出现。那我们说他们在最终打滚，这是一种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循环式的一种历史观。他们活在这么长的一个漫长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循环，那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学习到，他们没有从他们的失败当中学习到那个教训。因为他们没有学习到教训，所以他们就也摆脱不掉这种的循环，他们就一直陷在那期间。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他们犯罪就是最重要，就是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拜偶像，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就被周边的仇敌去压制，他们就失去自由。 我在这边特别写到审判和受苦。审判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受苦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好吧？他们在被压制的时候，他们就受苦。同样，他们犯罪，神也借着外面的这些外族人来审判他自己的百姓。可是他们没有学好功课啊，所以他们在痛苦当中，他们就呼求神。他们呼求神，不代表他们真的悔改的，不代表他们真的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的。但是神的怜悯超越我们的想象，神还是会去拯救。兴起事事来拯救，然后他们又犯罪，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循环。他们一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失败的那个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是让他们不愿意神做他们的王，他们不愿意神来带领他们。他们却以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王，他们没有像列国一样有一个王带领他们去征战，你知道吗？这是他们认为他们为什么会失败。他们不觉得是因为我拜偶像，我拜假神，我离弃了这位耶和华神。这个其实是也为后来的撒母耳记埋下一个伏笔。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士师记它的一个的核心，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仇敌很强大，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仇敌很强大，是因为他们自己离弃耶和华神，他们拜假神，是因为他们自己妥协，他们跟周边的文化民族妥协他们自己。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他们对王的那种渴望哈。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也代表着说他们其实是需要一位真正的一个公义的君王在他们的生命来去引导他们。当然这里所讲的真正的这一位的君王讲的是耶稣基督来的。那我们说他是为后来撒母耳记百姓要求立王埋下伏笔，也预示着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个真正公义慈爱可以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和刑罚里面拯救出来的那一位王，他也是那位永恒的君王。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问我们里面到底谁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是不是也很多时候也是把某一个部分交给我们，能把某一个部分交给神来做王也已经很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仍然是自己在做自己的王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教这是从个人来看，从一个教会的群体来看，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好像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总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王，看得见的一个领袖，我们说领袖去带领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羡慕，你看那个教会他那个领袖很强，你看他们整个的群体就好像很兴旺很复兴。你知道我们也会有这种的这个东西在里面的。其实就是在你像当初神其实一直的心意是神要自己亲自去带领这群百姓的，可是这群百姓说不要你，他们觉得神太可怕了，摩西你来。他们一开始就求希望摩西成为一个中间人来带领他们。那后来摩西死了，那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也会死啊。 那还要是谁？那就再重新找嘛。那就后来就是那么多的士师兴起来，可是人都是会死的。可是我们发现人很奇怪，人总是想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好像给我们一种保障在那里。我想这是我们生命里面隐藏的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继续去思想，到底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位神他自己来做我们生命的王。好，时间关系，我们要很快再去看路德记，我也想给大家有讨论的时间哈。那到路德记啊，你其实读完士师记再去读路德记的时候啊，就好像在沙漠，一片沙漠里面你看见了一片绿洲一样，好像你在一个绝望的黑暗的境界里面，你好像看见一个光照进来，看见一个光照进来。所以路德记一开篇就讲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整个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那么黑暗的一个士师的时代里面，它好像一股清流一样哈。那整个这个路德记讲的故事是围绕三个人展开的，啊，大家读过，其实大家可以去读，因为只有四章哦，啊，只有四章也很好读，很美的一个故事。三个人物，一个是摩押女子路德，一个是拿俄米，一个就是波阿斯，就围绕这三个人来展开。我们看见其实这卷书，特别是摩押女子路德，她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人，我们之后会就特别会去看她。可是神很奇妙，神看人真的不像人看人，神似乎特别去看中那一些在人看来很卑微很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好，或者是说任何一个人，任何的一个群，他如果想要归向神的时候，神都不会轻看他，神都不会去拒绝他。我们也会发现，你再去读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一些经文，里面充满的那个话语呢，都是很恩慈的，很有恩典的话，很有恩典的话。媳妇对婆婆说恩典的话，婆婆也对媳妇说恩典的话。那我的儿子死了，他，你知道，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你去想象，他会说，都是你们把我的孩子克死掉了，对不对？你们是扫把星，你知道，这是中国一直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婆婆不是我，这个婆婆说你们恩待我，啊，但是你们现在要回到你们自己的那个民族去了，你们可以再另外去找个夫家嫁了，你们要继续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不要跟着我这个老太婆，跟着我是没有希望的哈。你看，你会发现拿俄米是很为别人去着想的，但是他的一个媳妇，其中的一个就是路德，也是为他着想。所以有人说这个路德记呢，是全篇你看不见一个爱字，但是呢整个故事里面却充满着爱，你感受到那种爱弥漫在这中间。就好像以斯帖记全篇你看不见一个神字，可是整个故事你看到神在背后在那里去推动，所以是很有意思的，非常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一卷书。好，当然我们说它里面的这个爱，讲到了婆婆跟媳妇的爱，媳妇对婆婆的爱，讲到了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爱，更重要的是讲到神对着我们人的爱，他其实预表基督对教会的爱。我们说波阿斯其实预表着基督，而路德其实是预表着我们哈。那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标注了摩押女子，如果大家去读的时候会发现每一章他都会特别提摩押女子路德，摩押女子路德，就知道说作者在这里他不是单单要介绍路德的来历，他更是要借着不断的重复摩押女子路德，让我们看见神的恩慈，让我们看见神的恩慈。如果我们记得申命记23章第三节，那里列出了一些的人哈，是不可以进耶和华会的，有的是超过十代，有的是三代，其中摩押人就是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永不可入耶和华会。
你看到这句经文就觉得，没有一些的人好像就是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好，对吗？他是在因着律法，他被拒之于门外。可是我们在路德记却看见，因着他信靠，因着他愿意归顺耶和华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们看到神看重路德这一份的信心，他看重路德的投靠，所以他被接纳进入耶和华的会，甚至他进到了弥赛亚的家谱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慈和人的信心是超越了血缘和律法的这个所谓的字面的咒诅一样。很显然，在申命记那里，亚门人和摩押人是被咒诅的，因为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向他们求粮食、求水，他们不给，他们没有恩待神的百姓，然后他们就被咒诅，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其实是超越，我们说那个律法，超越那个血缘，所以是再次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以色列这个群体呢，它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在神的心目当中，也不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群体。这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教会的这个群体，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不是一个向内的一个群体，它应该是一个将神的恩典不断的向外去延伸的一个的群体，所以神一直以来的心意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得着万民。神同样今天也借着教会要得着万民，这是神一以贯之的一个心意哈。好，另外我们从这里也看到说，神是那位宣教的神，Miss O'Day，他是宣教的神，就他不单单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路德的故事其实也打破了以色列人狭隘的那种民族主义，不是到了新约才让我们看见的，在旧约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已经显明了。但是我们说，当然神的心意是到了耶稣基督那里是更加清晰的去彰显出来。神从一开始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万民，得着万民，所以旧约和新约是一以贯之的。神的启示是这种渐进性的，彰显出来。那最后路德记是结束在一个的家谱的里面，那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路德这个外邦的女子不单被接纳进入到以色列的这个群体，她更是进到弥赛亚的家谱当中。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的浩大。神的恩典的浩大，他向每一个乐意归向他、来到他面前的人敞开那个救恩的门。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说《路德记》是黑暗当中的一个恩典之光，它里面充满着很多恩慈的言语。哈，我觉得我们其实今天要常常这样讲，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常常这样子说这种充满着恩慈的言语。第一章的8到9节，我不知道。大家猜一下是谁对谁说的？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个就知道了啊。这是拿阿米对着他的2个儿媳妇说的。那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谁对谁说的？波阿斯对路德说的：“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这是谁对谁说的？对呀，拿俄米对波阿斯说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彼此充满着恩慈，那个恩慈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在那样一个世事的秉政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人离弃神。的一个时代，看我们看到神有一个特别的保守。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好像看见以利亚那个时候，神对以利亚说的：“我为自己存留了7000人，因为以利亚就觉得就剩我一个了，为你大发热心的先知了。”可是神说：“我为自己存留了7000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像在这里路德记一样，神在那么一个黑暗的时代，神仍然有他的恩典之光，有人继续的在那里去敬畏神。好，所以那最后就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哈，他特别路德记里面提到这个致敬的亲属。那我们说这是他们在律法上的一种的规定，就是当一个家族的产业流失或是男丁绝后，那个致敬的亲属就有义务赎回土地，并且他们有一个制度叫赎取扫置哈，就是你要取他，然后不单赎回土地，而且要你取这个扫子，然后立为他那个留后。这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律法上的一个规定。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更看到说，其实我们的这位主耶稣他其实就是我们那一个致敬的亲属。如果我们是去看希伯来书2:14那里说的，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血肉之体，他成为我们的弟兄，而且他不以此为耻，他与我们认同，他称我们为弟兄，以至于他把他自己，他作为那个致敬的亲属，他献上他自己，他为我们带来拯救。这是我们从路德记看见的。我们说波阿斯作为恩典的施予者，他被看作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那摩押女子路德他主动的选择来跟随拿俄米，跟随拿俄米的神，归信耶和华。我们看见是在这里展现的是一种超越种族、跨越地域的一种的信心，象征的教会。而这种中间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救赎和联合，也就是波阿斯他娶了路德为妻，他不单是赎回土地，帮他赎回土地，更是娶路德为妻，是预表着基督他不单单是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不但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更是跟我们这一群被他拯救出来的人，也就是教会，他跟我们建立这种永恒的生命的连结。那种的关系常常被表达为一种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从路德记里面我们可以去看见的和新约之间的一些的关系哈。好，那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接下来就会分组，我们会去讨论几个的问题，就是你在读约书亚记或其他旧约圣经当中有关杀戮、暴力等经文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应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有关这种神圣暴力的这种的经文？因为教会很少会去讲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很少会在宣召的时候会用这一段的经文去宣召的嘛，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也不会特意去选这些经文去来讲的。但是这种的我觉得这个我们既然是会提到这个书，而且接下来约书亚记我们也会去查考，我就是很盼望我们可以很去讲。我相信神在这中间神会给我们有更多的得着哈。好，那第二个就是你的生命里面是否曾经经历过失事记里面的这种恶性的循环，或者你在某一个罪里面去打滚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的王，他会如何影响你的生命和你日常的生活？第三个就是摩押女子路德的生命经历如何帮助你更深的去体会神的爱和恩赐。好，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有分组的时间吧，还是然后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就祷告结束好吗？大概就4-5个人一组。